下面开始我们今天主日学，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召集我们一起来服侍你。接下来的主日学，求主看顾保守，让我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旨意，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真的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能够行出来，一起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首先做一个纠正，就是上一次呢，我讲到了那个约瑟，他的卖约瑟的价钱的时候呢，我没有去详细的考察，凭着印象，所以说错了，应该是20舍克勒银子，不是30。那感谢主，有一个姊妹，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要不我都不知道。真是通过这件事情呢，首先让我自己反省我自己，这里向大家道歉，这是我自己的这个马虎。另外我也感谢神，我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敬虔爱主这样忠心主的话语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凭着爱心来纠正我，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希望呢以后如果有还有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希望弟兄姊妹还是凭着爱心来告诉我，那对我个人对我们大家的这个学习追求都是有好处的。好，那我就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上次我们讲到了第14章的第31节，好，我们今天从第32节开始。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那克西马尼的意思呢，是榨油房，是一个榨油的作坊的意思。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橄榄山就是上面种满了橄榄树。我以前呢刚刚看到这个名字呢，我的第一的印象是这个山的形状像一个橄榄，后来呢我就发现我错了，实际上是这个山上呢种了很多的橄榄树，因为这个橄榄树而得名。那橄榄在犹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那橄榄在我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就可以吃，但是呢这个橄榄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产油，橄榄油。那橄榄油呢广泛的应用在他们的这种生活当中，是主要的食用油，另外呢也用在这个医疗上边，还用在宗教上边。所以呢橄榄是他们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树种。那有一首歌叫橄榄不压不出油，这个橄榄油呢是压出来的，就是据说第一次就是出的油是最好的，是上等的油。那么这个克西马尼这个园子呢是个私人的园子，就是在这个山上有一块比较空旷的一个地方，树可能比较少，然后呢他们就开辟了一个园子。那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常常在这里边聚会祷告。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犹大他也知道这个园子，也知道主耶稣他们每天的行程，所以他能够找到耶稣，所以他就能够有这个利用他的这个身份能够出卖耶稣。那这里边讲到主耶稣这次祷告与众不同，他是要求这三个核心的同工在旁边为他守望。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在他的肉体的软弱当中，他希望得到门徒的支持和带导守候，但是可惜呢这些门徒真的是太软弱了，很困倦，每次主耶稣祷告回来的时候呢都看到他们在睡觉。那这个祷告呢是圣经里边少有的记载的主耶稣的祷告的内容， 除了这个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呢，那这里边祷告也是很具体很详细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通过他的祷告教导我们怎样来向父神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呢今天花点时间就来学习主耶稣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这个时候作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人的软弱，人的感情，所以呢他说甚至忧伤几乎要死，以致到一个要死的地步。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讲到说他的这个汗滴如大雪点滴下来，这是一种极端的这种恐惧忧伤的一种状态。那如果主耶稣圣经里面把他塑造成一个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一个所谓的英雄的形象，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按照我们的这种观念，既然是神，他应该是无所畏惧的，无所惧怕的。但是这就把我们的主变成了一个不真实的一个形象。那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就有人完全的属性，他也会惧怕，他也会软弱，也会当他面临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残酷的局面的时候呢，他也会软弱，也会惧怕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祷告，他向父神，在父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敞开自己，把自己真实的一种需要，一种愿望告诉父神。那他知道过几个小时他就要面临着被逮捕，接下来的审判，被羞辱，最终被定罪，被送上十字架，而且呢被与这个罪犯杀人犯一同的呢被处死。这是一个在人看来是难以承受的极端的一种痛苦，一种折磨，不但是肉身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折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十字架的形象，有的教会，有些宗派的教会，它的十字架上是有主耶稣的形象的。主耶稣形象上面他的腰间还蒙了一块布，实际上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上是完全赤裸的，他的这个内衣都是被这个粘阄给分掉了，所以他是一个完全赤裸的。这是一个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大的一个羞辱，就是在众人面前让他完全的赤裸在众人面前，一种极端的一种羞辱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他能够完全知道他所面临的所遭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他的这种恐惧这种忧伤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他这种光景当中呢，他和父神来祷告。那我们看他是怎样来祷告的。第35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说，倘若可行，请父神把这个杯挪去。这个杯就是他所要受的苦，这个段时间的痛苦。他说阿爸父啊，这个阿爸是一个非常亲昵的，是亚兰语的对父亲的一个称呼，通常是孩子对父亲的这种称呼。那么我们看福音书里边，主耶稣只有在这一次圣经记载的是这样称呼阿爸父的，他的父神，只有这一次，是在他极端的这种渴望这种极度的痛苦当中向父神的一个呼求。他说在你凡事都能， 请你将这杯撤去。他是明明白白的告诉父神他的需要，他的愿望。但是呢，马上他就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而是要从你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最后这句话是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主耶稣通过他的祷告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和父神来祷告。首先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把我们真实的愿望，把我们真实的需要想法明明白白的告诉神，把这个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边，然后呢我们顺服在神面前，遵行父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我们就强求一定要父神为我们成就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愿望的。这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主耶稣他有他的愿望，他有他的这种需要，但是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里边说他的祷告蒙了应允。那有人会说，主耶稣他的祷告是要求把这个杯撤去，但是呢最终主耶稣没有被撤去，还是喝了这个苦杯，经历了这个痛苦，那怎么能说是蒙了应允呢？这里边的蒙了应允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要求什么父神一定要成就，而是说这个应允是应允了主耶稣他的最终的请求，就是要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蒙了应允是蒙了主耶稣这个应允，而不是说他前面讲的把这个杯撤去这个意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在你凡事都能，那父神当然是创造天地主，在他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在他凡事都能，在这个前提下说求你将这杯撤去，似乎告诉我们那父神既然能够做他却没有做，那就是神他不愿意做或者他不能做。那为什么要说凡事都能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凡事都能做，他有一个前提，就是神所做的任何事情他不和自己的属性来违背。那神的属性有公义，有怜悯，慈爱，信实。那么这里边如果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他却没有经历十字架，那这个拯救就变成了一个违背了神的属性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的公义要求罪一定要付代价，那主耶稣呢没有付上代价，他就不能够救我们。所以说凡事都能做，但神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属性。所以有人就说，神既然凡事都能做，那他为什么不能创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悖论。首先这个是前提就不存在的。那么神是信实的神，他不能撒谎，所以呢凡事都能做是在他自己的属性之内凡事都能做，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按我们罪人的这种逻辑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如果他像我们罪人一样他也可以撒谎，那就违背了自己，他就不是信实的主。那回到我们这个祷告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神。刚才说了，如果主耶稣他是一个大义凛然的无所畏惧的英雄，那他在父神面前顺服的这个他如何表现父神的在父神面前的顺服就大打折扣。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情感，在这个患难，在这个痛苦面前 他有惧怕，所以呢，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去做自己从他的个人的想法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就是上十字架，忍受这个折磨痛苦。但是他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按照父神的要求去承受这个痛苦，去喝这个苦杯，恰恰就是证明了主耶稣他的在神面前的顺服。这个十字架，这个痛苦是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通常十字架的痛苦有的时候要几天的时间在上边，这个漫长的受苦，后来为什么把他这个罗马政府把这个十字架的刑法已经废除了，就是因为它太残忍，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人的这种最痛苦的一个折磨。那主耶稣就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残酷的刑罚上边为我们去承受了这个痛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福音是白白的福音，但是呢又是最宝贵的，主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是最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珍惜神对我们的拯救，不能轻忽，把神的救恩看为廉价。神的救恩是白白的，同时又是无价的。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这个门徒他们是怎么做的。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或译作妈，就是一个问句，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那我们首先讲一个这个翻译的问题，就是这个陈述句还是疑问句，就是第41节最后一次耶稣来看到他们又睡觉了以后的反应，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就是一个陈述句，那次就是告诉他们还可以继续来睡觉。显然这种翻译呢有一点不太恰当，因为这个时候呢马上这个犹大带领人就来了，他们不可能再继续睡觉了，所以耶稣这里边是一个问句，就是现在你们还仍然睡觉吗？实际上就是对他们有一点点的责备，因为三次同样的景象，每一次耶稣回来看到的都是这些人都是在睡觉。主耶稣第一次祷告之前就嘱咐他们，你们要守候，要警醒，要祷告，就是为主耶稣来守候，为他来代祷，给他的一个支持。但是让耶稣失望的是，每次回来看到的都是门徒在睡觉。那我们如果从人的这种角度来理解，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都经历过这种困倦这个无力的时候，尤其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后半夜了，因为他们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都吃得比较晚，而且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主耶稣在这段时间里面对他们讲了很多的道，讲了很多的话嘱咐他们，而且呢又经历了在克西马尼园这个里边的这个这么长时间祷告，所以呢应该是后半夜。那他们这个在人在后半夜的时候呢困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不等于就应该，因为主耶稣跟他们明明的讲说我几乎要死，这种在这样的痛苦的当中等于是对他们一种恳求，说你们要警醒要祷告为他来代祷，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就是言辞 激烈的来责问他们，而是最后说，现在你们还要继续睡觉吗？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时间再睡觉了。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说不可能让他们继续睡，让他们要起来走，实际上就是他们也走不了了，因为犹大他们已经到了。那主耶稣我们看到这里边三次的祷告，这里边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一样的话，那为什么要三次？那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就觉得我该祷告的已经都说清楚了，好像就不需要再多祷告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属灵的伟人，有一些老牧者，他们可以祷告几个小时，宋尚杰经常是一祷告就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祷告这么久，他们在说什么，哪有那么多事情要说呢？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三次祷告都是一样的内容，那我们就说有必要吗？为什么要祷告三次都是一样的事情？好像从道理上来讲没有必要，但是这就是一个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和神有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祷告三遍可能还嫌少。那作为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和父神的关系比任何人和父神的关系都更加亲密不知道多少倍，所以他常常整宿的祷告，他常常很早就起来，在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他已经就去祷告了。那祷告不只是说把我们的要求告诉神就好了，我就任务完成了，祷告是一种彼此的一种交通，彼此的一种同在。所以我们体会不到主耶稣和父神那种亲密的这种交通，是因为我们祷告不够，我们在祷告当中没有经历到那种甜蜜的感觉，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希望呢我们常常的多多的来操练祷告，真正的能够不只是为了祷告而祷告，而是说真的有这种愿望，愿意和父神交通，愿意和父神交谈，这是真正的祷告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三次用一样的话还是在那里说，其实主耶稣已经明白了，主耶稣已经开始就讲明白，不要从我的意思，乃要从你的意思。好，接下来43节，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十二使徒中的犹大这个说法呢，圣经中出现了很多次，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好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说法，但是背后呢却是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含义，就是十二使徒当中的犹大，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他是十二人之一，他是主所呼召的一个，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伴，一个学生，是神将来要培养做神的福音的事工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自己选择了一条灭亡的道路，所以这句话呢，十二使徒中的犹大是别有深意的，告诉我们同样他和那十一个人是一样的，这三年当中别人所经历的他也都经历了，别人看见的他也看见了，别人听得到他也一样都听到了，但是结果是这样的不同。主耶稣掰饼 喂饱五千人，他也亲自看见了，而且他也吃进去了。但是最终呢，他选择了在最后的时候利用他自己的身份，得到那一点点小的可怜的利益。而且我们看到他为了这30块钱可以说费尽了心机。首先他主动去找那些祭司长文士，主动要求要卖耶稣。然后呢，他找机会，最后的一个晚上呢，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他就跑出来，他知道主耶稣他们接下来的行程要去这个客西马尼园，然后呢，他就去找了这些祭司长文士，带领着这一大批人就来了。那这里边说有人带着刀棒，实际上我们看约翰福音书里边讲，当中有一大队是罗马兵，应该有几百人，因为里边带队的是一个千夫长，在这个约翰福音18章有详细的这个记载，可见这是一个早有预谋的、计划好的一个很周密的一个安排，早都预备好了，就等着犹大来过来带领他们。而且呢，他们已经跟罗马政府已经取得了这个支持，他们跟这个当地的这个罗马兵也是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说呢，他们能够要求这个比拉多派出这个罗马兵来。那派出罗马兵，首先第一方面，他们证明他们是有权柄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对那些企图保护耶稣的人是一种威慑力。他们认为有这个罗马兵来带队来一同来呢，就万无一失，不会落空，主耶稣他们跑不掉。其实呢，这都是人的想法。主耶稣在他们抓他的时候呢，就跟门徒讲，我难道不可以求父派12营的天兵来吗？12营的天兵那是多少人呢？而且一个天使就可以击杀无数的这个军队。所以说看来人总是这个依靠自己，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在神面前非常可笑的。如果神不允许，谁也不能把耶稣抓走。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果，就是他们带着一大队的人马过来，在主耶稣他们这个祷告的结束以后马上就来到了。这个时间就是这样的安排的，这样的合适。那这个犹大他说，我和谁亲嘴那就是谁，难道这些人不认识耶稣吗？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我常常在殿里面祷告，你们不来教导人，你们不来抓我，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些人都认识耶稣的。但是为什么还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号呢？说跟谁亲嘴就是谁呢？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是半夜，光线很黑暗，有可能他们担心认错人抓错人那就麻烦了，所以要让犹大呢做这样一个记号，因为犹大不可能认错，他对主耶稣太熟悉了。那接下来就是他们来了，这个就用这个亲嘴的方式来确定了这个主耶稣以后，这些人就把耶稣来抓到了。那么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当时的情景，犹大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卖耶稣，当时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用亲嘴的方式来卖人子吗？来问犹大。我们想象犹大当时的反应，当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心里边，我就常常想，他难道没有一点点的罪疚感吗？他没有一点点的这种觉得太残忍了吗？这样一个好的一个老师，一个拉比，对他这样的信任，这样的爱他，3年当中他一直在偷，都没有揭穿他，还给他这样多的机会，我难以想象我们人能够做到，只有主耶稣能够这样的宽容他，他却用这种 卑鄙的一个方式，利用自己和耶稣的这种关系，用这种亲嘴的方式来卖主。亲嘴是一个亲人之间的一种问候的方式，他却用这样的方式为了那一点点利益把主出卖了。所以不管人用什么样的理由来为犹大辩护，我认为都不能为犹大开脱他的罪责。他是完全自己甘愿的来走了一条灭亡之路，所以主耶稣就给他定义他是灭亡之子，已经有了结论。我们不要用人的这种逻辑去为试图为犹大来开脱他的罪，他就应当为自己的罪承受一切的后果。好，第47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这个彼得他是一个有刀的人，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但是呢，据这个教会的传统来记载说，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22章38节，当时有说我们有两把刀，这些细节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为什么他们当中有13个人加上耶稣，为什么只有两把刀？难道不能每一人都带一把刀吗？其实这是有一些的背景，据说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一种所谓的传统的一种说法吧。彼得他的身份呢是有一点特殊的，他就像现在的所谓的治安联防人员，所以呢他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带一把刀，而且是明明的带的。那另外一把刀呢也是一种说法了，就是说是那个另外一个西门，他就是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他是一个激进的一个革命组织，他随时准备他们要推翻罗马政府，所以呢这个奋锐党的人呢几乎每个人都随时都带刀的，但是他们的刀呢是藏在腰里边的，是不敢拿出来的，所以有两把刀，一把是西门彼得，另外一把是奋锐党的西门。所以这个当在这个危险的当中呢，彼得就勇敢的拔刀，他就而且呢他是拔刀不是说吓唬人的，他是真的去砍，而且呢应该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呢他是一个准备要抓耶稣的人，是在彼得身旁的，所以他就反正我就砍一个算一个，他就勇敢的砍下去，把这个人的耳朵砍下来了。那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主耶稣把这个人耳朵还给安上去了，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神迹。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做到，如果不是主耶稣能够把他的耳朵安上去完好无损。那在这件事情呢，彼得当时在一个血气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确实是如他自己讲的，他是确实是比一般的人要勇敢，在这样一个大批人马拿着刀棒，这个比例是非常悬殊的，又有罗马的兵，他能够居然能够敢拔刀，真的能够砍下去，我确实很佩服他。当然他这种行为呢主耶稣也制止了，主耶稣说我如果不想被他们抓，我可以求父神来安排人来救我，但是这一切都是定好的，所以主耶稣说为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主耶稣说不是有人要拿我的命，而是我自己舍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接下来呢这些人就全跑掉了，那这个彼得在冲动之下砍了一刀，当主耶稣制止他以后呢，就像主耶稣在一个湖面上拉他一把，他开始是在水面上走得很好，当他看到这个风浪以后呢，马上就恐惧了，就害怕了。我想这时候也是，当他砍完以后， 他清醒以后看到这么多的人有罗马兵，他也就害怕了。他和那11个人和那10个人一起都跑掉了。这就应验了主耶稣几个小时之前刚刚说的，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这里边讲了另外一个小的插曲，说门徒都离开50节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片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次讲的这个马可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应该说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自己，所以呢他能够这样详细的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讲到这个事情。好，第53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的这些领袖长老，他们已经呢早早的在大祭司家里边都等候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有预谋的一个安排周密的一个计划。他们等于召集了全体公会，开了一个临时的审判大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逾越节的时候应该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在半夜，在这个户外还是比较冷的，所以这些人呢，这些仆人们不能进到里面去，就在外边取火，这个燃起了篝火来取暖。我们做一个现象，这里面讲的是众祭司长和长老。那么我想在这里边呢讲一些这个知识性的一些概念，就是祭司长和大祭司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大祭司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在这个犹太人的社区当中是最高地位的一个属灵，这是可以说属灵的领袖，宗教的一个权威。他的英文叫 High Priest， 是最高的一个祭司。那旧约呢，就是第一个大祭司就是亚伦。那祭司长呢，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个概念。祭司长最早是出现在这个历代志，这个历代志里边24章。这里边讲到了这个在大卫这个王朝鼎盛的时候呢，那时候这个宗教呢非常的隆重，他们呢把这个祭司分成了24个班次，24个班次整个这一年呢就轮换，他们来值班。那这个既然有班次呢，就要有一个班长，那时候师班也是有师班长的，所以呢这个班长叫 leading priest 或者叫 chief priest，那就是一个祭司长。那这个传统呢一直到延续到主耶稣那个年代。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开始的时候呢，讲到施洗约翰的父亲说他是亚比亚班里边的祭司，按照班次这个在圣殿里边服侍。所以说这个传统一直到主耶稣那个年代还是按照这个。那亚比亚班我们可以在这个历代志里边找到，他是第8个班次的。所以呢这个24个班次，应该如果有一个班次里边有一个这个祭司长，那就是有24个；如果有2个呢，那就是48个。所以说这祭司长呢是一个一群人，是几十个人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群体。所以他这里边说的是众祭司长，他和大祭司呢，那明显的这个是大祭司是在最上边的，是管理他们的。那大祭司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职位，他在这个圣殿里边，他可以说是全权的负责一切宗教的事务。在宗教的这个礼节里边呢，是在赎罪日这一天，7月10号，每年一次，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里边去为以色列民赎罪，所以他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务。我们看到旧约里边这个祭司袍，大祭司的这个祭司袍也是非常的不一样，与众不同。 它上面有很多的宝石，是一个这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这个圣旨。那在当时呢，做大祭司的一个叫该亚法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把耶稣抓到以后呢，他们首先来到了不是该亚法的家，而是一个叫亚纳。这个亚纳呢是一个退任的大祭司，但是虽然退任了，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犹太人的社区当中呢还是相当有影响力，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因为他们抓到耶稣以后，首先第一时间是到了这个亚纳家里边，这个老的退任的大祭司，接下来才到了这个当值的大祭司该亚法家里边。这些圣职人员在当时可以说都是败坏的，都是为了利益，他们掌管这个教会的一切的这些活动，他们利用这些职权在圣殿里边谋取私利，比如说那些做生意买卖这个牲畜、鸽子，还有兑换银钱，这都是很大的一些这个按现在说就是商业机会。他们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者是他们买卖这些机会，你想来做生意，那你就要从我这手里得到这个允许，像批准一样的。所以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些人呢，为什么要一定要除掉耶稣呢？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已经在两次洁净圣殿的时候呢，已经和他们发生了冲突。而且耶稣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这个威望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说我们得不到什么了，你看这些人都百姓都跟着他去了。而且将来呢，他们担心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可能罗马要派军队来镇压，那他们可能就失去一切他们现有的这些权力、地位和利益，所以这是他们不顾一切的要除掉耶稣的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种概念。法利赛呢，它是一个宗教的派别，它是以遵行这些律法规条为著称的。那这个文士呢，实际上文士是一个职业，文士最早是抄写圣经，后来呢就是变成了讲解圣经，他们有又叫律法师，他们是以讲解圣经著称的。但这两个概念呢不是同一个概念，是一种交叉的概念。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当中有一些是做文士的，但是文士不一定全是法利赛人，也可能是其他的教派的人。就是他们这个两个人呢，这个两个身份有可能是重叠的，既是一个文士又是法利赛人，但也不一定都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23章9节说，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几个文士全是法利赛党的。那言外之意就是说，有些文士可能不是这个法利赛党派的人。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区别呢，就是更加的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名词列出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被主耶稣责备的，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这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看到耶稣的讲道里面常常就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就在责备这些人。好，那55节，祭司长和公会寻找证据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那在公会里边，按照摩西的律法，至少有2-3个人做见证才能够定案，但是我们看到呢，这里边说他们都是做假见证，而且各不相合。那做假见证呢，那就人编造的，每个人编的都不一样，所以呢就不能定案。至于这个人说他听见耶稣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这也是一个假见证，也不是真实的。似乎耶稣讲过这种话，但是呢，我们看圣经，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这是这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实际上就是说他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在约翰福音2:19，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不是说我要拆毁这殿，你看这讲的就不一样。那我要拆毁这殿呢，那就是说他要做这个事情，他要把这个殿拆了。那如果真是有人这样讲呢，确实是一个冒犯，对神的殿的一个冒犯。但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要拆毁，而是说假如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一座新的圣殿。那他的意思是一个比喻，而且所以呢，他们看做假见证就是这样子，是人自己编造出来，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成分，但是呢有一部分是假的。那这个假见证在旧约里边也是严格的规定是一种犯罪，但是呢假见证一直存在。在旧约里边被假见证害死的呢叫拿伯，他是被耶洗别买通这些长老把他害死了。在新约里边也有一个受害者，就是斯提凡，他也是被这些人买通，我们都看到都是买通这些人，让他们这个串通好了做假见证，然后呢用这个假见证把人害死。那现在又临到了这个耶稣，他们也是合伙呢用假见证来害人。但是呢这个耽误了很多时间，最终也不能定案，因为呢他们讲的都各不相合，而且他们讲这些东西呢也都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即使是真的也不是一个严重的犯罪。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治死耶稣的，是要给耶稣定一个死刑，一个不得赦免的一个罪。那现在就遇到了一个这个困境，怎么来办？所以呢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大祭司他还是很厉害的，但是他是一个诡诈。第60节，大祭司起来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话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一言不发，这是应验了以赛亚书53里面讲的。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主耶稣不愿意跟这些人去辩论，去争辩，因为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主耶稣曾经讲过，我说你们也不听。主耶稣已经看明白这些人的险恶的目的用心，所以不愿意跟他们这个辩论任何的事情，就由他们去，就是任由他们。那这个大祭司他是利用他自己特殊的地位，他引诱耶稣说出他的身份，然后呢他们就给他定罪是亵渎神。大祭司知道主耶稣曾经多次讲过他就是基督，那这个话呢如果出于一个普通的人的之口，那一定就是一个亵渎神的一个罪，因为他自称是神。我们这里看到大祭司呢，他没有直呼神的名，他是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不是。那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怕是被定为这个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一般的都不敢称呼神，所以马太福音里边都是天国，不讲神的国。他这神的字呢他们都忌讳都不讲。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这个当称颂呢就是代表神，大家都明白的。当他说完以后呢，主耶稣回答说我是。这里边呢有一些的这个有一些知识我想和大家讲一下。这个我是呢，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回答，就是我是你说的神的儿子基督。但实际上呢我是后边没有任何的话，这个呢在犹太人听来非常的刺耳，因为呢我是这是一个神自我的一个宣告，一个自称。 那希腊语呢叫 Ego Eimi， 希腊语这个我是啊叫 Ego Eimi。 实际上希腊语它这个动词啊，它是本身带有这个人称的，这个 Eimi 本身就是我是，它已经代表了是我在说话，我是，但前面要加上一个 Ego 呢， Ego 就是我，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强调了这个说话的人。这种说法呢犹太人一听到马上他们就非常的警觉，就说这个人他是在自称为神。因为我是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耶和华就是我是，我就是我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在这个他的讲道当中呢也多次说到了，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8章24节里边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边，这个基督下边是带点点的，那带点点的意思呢就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字，也就是说耶稣讲的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就必死在罪中。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神，若不信我是那一位。所以呢原文这个像这种用法呢好几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8章28节和13章9节也都有这样的话，就是我是后边呢基督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实际上就是在主耶稣在明明确确的在告诉人们他就是神自己。那主耶稣多次当众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所以有一次这个在马可福音里边记载，这个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个当时他们就说嘛，他说了健忘的话了，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说健忘的话实际就是对神的一种亵渎。那这个大祭司利用自己的这个地位，他要求这个耶稣要讲出这个话，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63节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他利用他特殊的这种宗教的地位胁迫要求耶稣讲出来让他起誓，这是按照旧约律法是不可以的，在审判的时候不可以以自己的地位权柄来要求人起誓。那这样讲耶稣当众承认了，他说我是。那接下来这个63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这健忘的话了，你们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所以他的目的达到了，主耶稣说了我是，那马上他就撕裂衣服，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圣服啊，这个圣衣是不可以随便撕的。我们看到利未记21章10节说，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旨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就是这个圣衣，这个大祭司的大祭司袍不可以随便撕。但这个呢好像在有一个特例，就是当大祭司面对有人亵渎神的时候他可以撕裂。那撕裂衣服就是人一种表达一种极度的愤怒，或者一种极度的这种悲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都是撕裂衣服。那其实也这也是发的一个信号，大祭司向这些人祭司长文士发一个信号，他撕裂衣服，那众人就马上就呼应，都定他为亵渎神的罪，这是该死的罪，这就是他们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达到目的以后呢，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们虽然给耶稣定了死罪，但是他们没有权利杀耶稣，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把这个最后的这个生杀大权收回去了，归总督这个比拉多，只有他才能够判人的死罪。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找另外的罪，因为呢在罗马政府认为呢，你们宗教认为的死罪在罗马政府的法律里边根本就不算死罪，因为亵渎神对他们来说够不上死罪，因为罗马的这个神太多了，随便他们认为这个个人有个人的神，你在说别人的神的时候呢，你只要你对自己的神是一个敬畏的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一种文化的背景。那他们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告耶稣的呢就不是亵渎神的罪，而是说耶稣要称王要造反。 啊，接下来65节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那给耶稣定罪以后呢，马上接下来这些人就开始动手来攻击来羞辱耶稣。吐唾沫是一个非常这个极端的羞辱人的方式，而且呢他们把耶稣头蒙上来打他，说你说预言吧，就是说你既然是神，那你知道，你不看你也知道神在打你，那你就告诉我谁在打你，这是一种挑衅。但是耶稣呢对他们这种挑衅这种责打毫不回应。那其实呢这也是一个违反律法的，虽然定罪了，那按照他的罪行，假如真的有罪，就执行这个处罚就好了，也不应该对人格进行羞辱，这样责打。那接下来呢就是66节到最后呢讲的就是这个彼得的三次不认主。我们今天时间又不能继续讲了，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吧。好，第一个，主耶稣为什么要做三次同样的祷告？那这个祷告的目的不只是要表达自己的需要，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是呢跟神的一种亲密的一种交通。所以主耶稣三次同样的祷告呢，就是他并不是只是为了要跟神说他的要求，而是说他需要跟父神这样亲密的交通。第二，为什么犹大要用亲嘴的方式卖耶稣？难道祭司长们是不认识耶稣吗？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光线的黑暗，他们恐怕出错，所以呢要求犹大要确定是耶稣，免得这个抓错人。三，审判耶稣的见证为什么彼此不和？这很重要吗？因为是假见证。我们知道现在的司法审判一个人经常是问同样的问题，如果他是一个真实的，他永远的回答都是对的。如果一个问题过一段时间再问你是不一样的答案呢，那就是你在撒谎。因为人撒谎呢他记不住的，如果是真实的，我不用记，我是什么实事求是讲出来。所以因为是假见证，都是人编造出来的，那就是他编这样那个编这样，就彼此不和。因为这个在律法当中必须两三个人做见证，这件事情才可以定案，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彼此不和呢，说明这个事情就不是真实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不能定准，所以很重要。四，面对指控，耶稣为什么一言不发？因为旧约已经预言，主耶稣就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不开口。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对这些对他的无端的指控，他不屑于回答。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他来拯救世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跟这些恶人来争辩的，所以他不屑于跟他们辩论。主耶稣说，我说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就是他已经看透了这些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公义，就是在行恶。第五，大祭司为什么要问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引诱耶稣说出他的身份，因为他们首先就一个预设，就是耶稣他是一个人，不是神的儿子。那如果耶稣真的不是神的儿子，那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确实是一个亵渎神，确实是犯了一个死罪，所以呢他们的目的那就达到了。所以他利用大祭司的身份要求耶稣启示说出他的身份，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定耶稣的死罪。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人的败坏，人的恶是到何等的地步。主耶稣在世上行了这样多的神迹，做了这样多的善事，还是被人弃绝，被 被人陷害，被人来诽谤攻击。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是罪人，但是神，你爱我们，你救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救我们脱离罪，你让我们能够有真理，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效法你，来跟随你，来荣耀你。接下来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要有现场的敬拜，求主悦纳，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